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1995年的搞笑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台湾的立法院，表彰台湾立法委员以行动证明，政客们互相拳打脚踢，比透过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更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上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请来宾深入探讨台湾解严30年的民主之路。台湾解严之后，历经了宁静革命，被誉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称傲华人世界，甚至被许多人期待能够照亮中国的民主。但解严30年来，台湾的议会暴力时有所闻，水球与拳头齐飞，女打女不奇怪，男打女不停手，还有议员吃纸，不但登上了国际媒体的版面，还被列入全球议会的奇观。台湾民主殿堂上演全武行，问题究竟出在哪？这种具有台湾特色的民主究竟是荒谬还是幸福？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志平，还有中华民国退役空军上校谢启宇和听众观众们一起来探讨。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透过一张图卡来回顾台湾立法院10大冲突事件。这个台湾的这个媒体联合报整理了台湾立法院的10大铁血战啊，他们说这个立会暴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就是解严之后一年，1988年4月7号，民主进步党的立委朱高正跳上了主席台殴打立法院长，这是首次的议会暴力。那么这个朱高正挥出了第一拳，我们在那个画面上有看到，可以说是这个开启了立院的打架史。那另外呢，军系立委捍卫郝伯村还有绿委打架是从1990年到1993年这段期间。另外呢，1993年的5月5号呢，陈水扁当时现在的当前总统，当时是立法委员哦，一句养荣民等于养猪，引起了这个不满，在阿扁质询的时候被打了一巴掌，让他住了3天的院哦。另外，在1993年为了核四预算，立委打完群架继续打。1999年呢，立法院成了暴力院，有立委向这个主席台丢鞋子啊，让很多人挂彩。另外呢，在2005年也有这个立委打到眼睛流血，上了这个 CNN 的版面。2007年更夸张了，是这个把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锁孔灌满了山满胶，让这个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非常的生气啊。另外还有2001年的时候，3月发生了震惊各界的男立委打女立委的暴力事件，这就是刚刚提到说台湾的立法院被人家说成是女打女不奇怪，男打女也不停手啊。另外2010年呢，有一个事件是把定时器朝的主席台丢去，让这个当时让立法委员流了满脸都是血。那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是这个2014年的这个服贸冲突半分钟事件呢，导致了后来立法院国民党在选举中痛失江山，也是后来太阳花学运的一个这个导火索。那么刚刚看完这个十大，我们刚刚讲这个立法院的铁血战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英国的《太阳报》票选了世界8大立法院议会的奇观当中呢，就是2006年为了阻挡两岸关系条例中的直航条例的表决，当时担任民进党立委的王淑慧竟然把文件揉成一团给吃掉，旁边我们看到有5-6名的壮汉立委都拦不住他，也顾不得头发被扯，然后扭头被扭，他就这样咬一咬，把手上的这个纸团啊给吞了下去。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范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台湾好像这个立委一届换一届，但是每一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难道不担心影响立委的形象或是影响选情吗？还有究竟台湾议会暴力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跟这个立法院当中一种势力失衡有关？目前的民进党的做法是不是正在重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呢？您的分析。
其实第一个啊，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暴力？我们刚刚提到朱高正，我想大家对朱高正印象都很深刻，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台湾还是属于这个老立委，就是当时的立委还是1949年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不改选的立委，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呢，在这个立法院的人数非常少，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啊，所以他被人要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或者是这种手段来吸引媒体的注意，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媒体还是在这个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啊，那时候大家就有3大报啊，所以说媒体被控制，舆论被控制，那你要怎么样去吸引媒体的版面？那当然就要用一个激烈的方式来做啊，所以就用这个暴力手段。那当然后来我们看到，就是说民进党他这个成为这个正式成立政党之后，因为他还是面临到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多数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说他必须要用一些肢体动作来号召他的这个民支持者来上街头，来给他支援，给他抗争，来变成一个媒体的焦点，来博取这个版面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前瞻基础很有意思啊，刚好主客异位了，现在变成是国民党了，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的人变成少数了，那他在任何的表决都通不过，那通不过的情况之下，他必然要用一种激烈的手段来这个做表达，也是希望能够获得这个他的支持者的支持，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呢，前个礼拜因为有这个前瞻基础的这个条例通过，当时国民党因为表达的太软弱，就造成这个他的这个支持者反弹，说怎么可以这么软弱的放水呢？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对这个前瞻基础的这个有关于预算的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可以说是啊丢 面粉啊，丢水，再丢这个水球啊，等等。为了什么？为了他安抚他内部支持者的反弹，嗯，因为国民党的党部听说被这个电话打爆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啊，我们千万不能用台湾的电视媒体来了解台湾，就像你不能用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来理解中国大陆一样。你如果看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央台，你会觉得中国大陆哇，它一切都是非常的平静，你也看不到刘小波事件，你也看不到刘小波这个癌症死掉，你也看不到这个709大抓捕，你也看不到这个什么王岐山跟范冰冰的问题，你也看不到郭文贵的事情，你也看不到栗战书什么他家人贪腐，绝对看不到，全部都是一片和谐。但是这是真的是中国大陆吗？不是。那相对来讲，很多大陆朋友也是看的就是台湾的媒体或者中央台第四套的这个海峡两岸的节目来了解台湾。那这里面的节目大概都是把台湾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乱象说的非常的报道，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的这个说台湾就是好像变成一个内乱不断。其实啊，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这些立法院的一些表现本来就是一个表演啊，就是给他的选民看。这些立法委员打完之后，私底下还不是在那边喝茶聊天，那当记者一来他们就开始打完之后就解散了。那所以我记得这个张发生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日本学者他说要我带他去这个立法院旁边看，他说哇，你看这个太阳花学运全世界都很关注很激烈，结果我带他到立法院，他说怎么好像都那么安静，那么有守秩序啊。我说你看到的当然是媒体的报道的激烈部分嘛，其实一般民众你离开了这个立法院，旁边的老百姓还是过他一样的生活嘛，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媒体当然有一个扩大的效果，但台湾又是一个媒体爆炸的一个环境。我们知道台湾电视台100多台，光新闻台就大概10多台，那大家当然每个新闻台就希望能够抓到这种所谓的激烈的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肢体冲突，它才有爆点，才有卖点，才有收视率。好，那当然这个立法委员也投其所好，也进行了表演。当然这个对于台湾的国际形象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很多国家也有这种情况。这基本上我认为第一个，台湾的这个立法院的暴力的行为其实慢慢在减少。其实除了这一次的前瞻之其基础的建设之外，其实我们看到大概前几次都还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没有很大规模的。为什么？因为当政党轮替已经成为常态之后，我认为大家也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新闻来看，并不会太较真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整个社会的运作还是相当稳定的。因此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大概都是从媒体来看会把它放大。事实上我认为其实从这次前瞻基础这个年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其实也就通过了嘛，那吵也吵过，闹也闹过，一切还是要恢复到一个立法院的常态。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在请教这个谢许先生之前呢，我们现在听一听蓝绿立委接受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访问的时候，国民党跟民进党立委他们是怎么说的。
肢体的冲突并没有造成很致命的流血冲突，而且它不是在国会殿堂以外发生。换言之，我们希望把讨论意见不同不要在国会殿堂以外，因为我们政治党派意见的不同大打出手，甚至呢有一些暴力的流血冲突暴动。我们宁可把这样的东西放在国会殿堂里面，让这样的社会不同对立意见在国会里面寻求解决。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解压阀啦。
完全执政之后完全违法，那这个当然让在野党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特别是这个是举债的费用哦。那我相信站在在野党立场，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画面上了媒体，但是国民党是被逼上梁山，过去这么多的政策我们给予良性的建议，民进党采用了哪一条？完全没有。所以逼的国民党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凸显意义。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民进党跟国民党立委的说法。那么谢启先怎么看啊？这个国民党立委说他们是被逼上梁山，那民进党立委说因为议员在国会打，这样子民众就不用上街流血了，你怎么看呢？
根本上我想呼应范教授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政治人物啊，他们更在意的其实是镁光灯和媒体的曝光率。所以我想这种国会的武斗哈，大概未来是不会停止的啊，因为我们的媒体很嗜血。你如果大家只是很平和的在那边讨论事情，它是不会播放的，没有画面效果，只有这样的冲撞是媒体喜欢的。那么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哈，在2016年年初的立法委员选举，我们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113位立法委员除了这个不分区以外，区域立委得票数最高的是谁您知道吗？是台南市的王定宇委员，他的得票数是153,553票，是全国第一高票。王定宇委员，你只要提到他，我相信大家的印象就像30年前、20年前的朱高正一样嘛，他就是以武场闻名的。而他最有名的一战，就是在2008年10月，他率众到台南孔庙，将年纪70岁的这个海协会的副会长张明清推倒了那个动作嘛。可是照道理，这应该是一个不正确的示范，可是他却因为因此而一战成名。他在2012年圆了他的立委梦，2016年又以全国最高票当选，你就知道这应该可以解释一切了。
好的，感谢谢景宇先生。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台湾的立法院长他是怎么回应呢？立法院长苏嘉全20号发布的正式公文，他把水球、鸡蛋还有面粉列为了违禁品，而且扬言要立法院的警卫要严格执行，不让这三样东西进入立法院。我想先请教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民进党的回应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连那个计时器跟这个垃圾桶还有椅子都要被列入违禁品，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杜绝或防范台湾的立法院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下去呢？范世平教授，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老百姓已经蛮麻木了啦，就是这就是一个每天晚上看看这个节目嘛，反正大家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每天晚上每个电视台都有所谓的这个所谓政论节目，政论节目就是一个社会的疗愈嘛，啊，这个蓝营的人就喜欢看比较偏蓝的这个节目，拼命骂民进党，那这个偏绿的人就拼命看这个绿的节目啊，骂这个国民党。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不好了，就大家这个发泄一下你内心的不满嘛，这个总比就是说没地方发泄的好啊。我们看中国大陆就是一切维稳啊，就一切和谐社会，但是真的和谐吗？很多是被和谐啊。这个我们看大陆的媒体都是报道光明面啊，都是要强调这个社会的平稳，可是事实上反而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好，
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多的这个不满是被强迫、被压迫下去的，以维稳之名行压迫之实。那我觉得台湾社会当然。你说这个东西在国际观上好不好？我当然觉得是不好。可是就是说，因为刚才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提到这个台湾的一个媒体的特殊性啊。那就像说这个台湾有一种庙会的文化，就是很热闹。那立法院某种程度也变成是一种舞台，变成政治人物的舞台。那个如果你的表现太温文儒雅。你看这个，现在连国民党过去我们看到这个蒋万安，他是一个非常温文儒雅，美国的博士啊，法学博士，对不对？长得这么斯文，长得这么的帅，结果他这次打架也是不落人后。为什么？那他今天如果不出手，他的选民会说，哎，蒋委员你怎么那么不努力啊，不积极啊？那蒋委员总不能说，哎呀，你们太不理性了，你们要跟我一样啊，非常循规蹈矩。选民不这么认同啊。
好的。
可是我们认为过去国民党应该是主要是军公教为主的这个选民应该是最理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台湾的社会这种民风啊有点比较彪悍的民风是有点关系。这个民风表现的在就是说他对于政治人物的期许。就是你不要在立法院跟我在那边这个温良恭俭让，我希望你有所动作，我希望你有所强势。
好的，
我想这种跟我觉得这个跟台湾这个移民社会是有点关系，
彪悍的民风就是爱拼才会赢啊，也要在这个立法院来一个这个这种民风。好，那继续请教谢其宇教授，你怎么看这立法院打架之后对国民党反而有负面影响？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打完之后反而是对年改跟前瞻计划支持的民众超过60%，那国民党反而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不利他们的发展，你怎么看？
我想您刚问我说为什么国民党在这次打完架以后有负面的影响，我根本上是反对的哦，因为你提供的资料是台湾世代智库做的民调嘛，那个相当大的机构效应，因为它是2016年由陈明文所组成的一个台湾世代基金会，他们的下属的组织嘛，那么它根本上它是鹰派的，它是为了捍卫蔡政府的政权，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单位，那么根本上我相信它机构效应非常强。我个人的观察，国民党在这一次打完以后，我不敢说他会争取到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但是最起码凝聚他蓝营的向心力是有一定效果的。所以我认为你说有负面影响吗？范教授刚刚也说了，台湾老百姓习以为常，你不打我票投给你干什么？这是台湾的特性。OK， 这是我们具有台湾特色的民主。
具有台湾特色的民族，究竟是一种荒谬还是幸福呢？我再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很快念一段这个美籍华裔学者裴敏欣，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针对台湾民主的乱象，他语重心长的表示，虽然台湾外面面临了中国野心的威胁，就是我们上半场讲到了这很多武力的威胁，但是呢，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内部。台湾是华人文化中少数自由民主的成功案例，民主是很脆弱的体制，建立很难，摧毁却很容易。民主需要政治人物的自律、自我约束。台湾几年内无法将内部的政治文化矛盾管理好的话，还没有被中国统战、武力侵犯，就已经毁在自己的手上了。这是裴敏欣针对台湾民主乱象的一个说法。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老师，就是台湾已经经过了三次政党轮替，通常第二次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好像台湾前途一片光明，但事实上好像并不是如此啊。台湾不管是政治上啊、经济上啊，都好像没有变得更好，所以大家在台湾内部会讨论这个，会思考这个民主的本质，特别是因为我们走的是西方民主嘛，美式民主的这个路线。当美国选出川普的时候，这个其实大家会更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们节目以前在讨论说这个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民主啊，希望这个民主是普世价值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听众，我相信等一下也会有听众会质疑，从用这些台湾的负面的例子，用一些西方民主的负面例子来质疑民主的价值。那这些关于这些质疑您怎么回应？
我想民主政治也好，或者是我们说威权政治也好，它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民主政治的好处当然都是说它是就是说大社会小政府，就是这个社会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们说市民社会是很大的，比如说人民是很大的，那政府是小的。当政府是小的时候，当然它的问题就是它的效率就不彰嘛，因为你任何政府要推动政策，你就有很多公民团体出来抗议，对不对啊？或者说你要拆房子，你要盖马路，就有很多民众说我要维权啊，我要维护我的权益，所以它是一个大社会小政府。但是威权政府威权的这个统治有它的好处，就是它这个大政府小社会啊。例如说我中国大陆，我要开个马路，我就把你房子给征收了啊，你被征收了我不管你啊，跟你一笔钱你就给拆啊，不拆我就强拆啊，你钉子户我把你强拆，那你的权益就受损了。所以你到底要哪一个政体？从中国大陆来讲，当然它的行政效率很高，可是它有很多的是不公开的地方，就对于那些被这个欺负的这些弱小的民众来讲，他连维权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709这个大抓捕，维权律师自己都被抓了，有将近300多个律师被抓，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台湾一个律师可能就可以推翻或者是推倒一个政府的政策，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当然，中国大陆有它的好的一面，但是当它这个威权统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也会面临到人民对于民主的向往啊，包含民众的需求。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大家习近平要打贪腐，因为民众对这个贪腐其实上已经非常的反弹的。但是这个贪腐，你的反贪腐是不是真的反弹，还是一个制度的，还是只是一个政治斗争？我们看到最近郭文贵说王岐山的反贪根本就是假的，所以我觉得这就会让大家想发现更多的真相，就是威权政体其实它还是要面临到这个民主的一个政治一个挑战。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华府的谢启宇上校，您觉得就您的观察跟了解，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当然您觉得是习以为常的一个过程，刚刚范教授也提到，或者我们台湾的人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大陆的人他们没有经过这一段，他们觉得说你看台湾好乱的，还是虽然我们就少一点自由，但是我们多一点这个维稳似乎是好的，不知道您怎么看呢？
是啦，其实我不瞒您说，我自己最近几年也开始质疑台湾的民主是不是应该要做一番检讨了。因为到底我们是民主还是民粹？刚刚范老师也说了，台湾的媒体对不对？就是有蓝的有绿的，你应该信哪一台？那我不看媒体，我看网络，网络更乱，对不对？所以台湾其实现在其实是民粹当道，我很怀疑我们到底是民主还是民粹，知道？那如果我们的人民素养、民主素养不够，我们真的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吗？我不是说民主不好，但是每年只有4年1次，我投票那天我当头家。投完票以后一切就通通交给你了，我就再也没有发言的权利了，然后我就可以任由民粹霸凌我。我觉得我们真的也该检讨。我相信台湾的人民当然可以继续关在门里面自嗨自爽了，但是真的不要告诉大陆说我们是民主灯塔，因为这其实是一个笑话。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就很快念一位网友的这评论，很抱歉的电话我们来不及再继续接听了，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30秒到1分钟的最后总结。这位 Chris 是我们这个 YouTube 上的网友，他说台湾的民主相对于大陆来讲肯定还不是很荒谬，但是相对于成熟的民主政体来讲呢，还有很大 改进的空间。我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谢启宇先生。
好，我想到底我们这个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还是民粹式的民主，我们真的要认真思考。我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在未来你参加每一次选举的时候，你不是就是兴高采烈的看到谁会动手打人啊，谁能够比较危言耸听，你就把票投给谁。我们一定要很珍惜自己的一票，选出一个适当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带领我们前进，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沦于民粹，我觉得还是不要民主的好。
好的，感谢谢举先生。范世平教授，最后一分钟。
啊，民主跟民粹有时候是一线之隔了啊。就像说，川普当选，如果认为也是民粹，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民粹的成分尽量减少。但就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过去是媒妁之言，很多人媒妁之言的婚姻也很好啊，也很稳定啊。啊，为什么要改成自由恋爱呢？自由恋爱很多人要离婚啊。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废除自由恋爱，我们回到媒妁之言好不好？我想大家还是觉得不要啊，因为媒妁之言感觉好像是父母亲帮你决定的，哎，门当户对啊，很好，彼此的价值观雷同，好像也很稳定。可是那不是自由的选择，自由结婚、自由婚姻，其实离婚率还比较高一点。但是我相信大家还会是觉得自己有选择另一半的权利，还是不愿意放弃的。我想大家还是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媒妁之言的一种婚姻方式。我想这就是民主让我们觉得可贵的地方，但是也是必须要做检。
好的，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来不及观看海峡论坛，还有参与我们现场这个打电话进来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也请您观看海峡论坛的这个视频，并给我们留言建议。那么刚才我也利用时间念一段，刚才裴敏欣教授还没有这个完全念完这部分，他说影响中国民主最大的短期因素还是来自于外部哦，但是现在西方民主面临的难关变成了所谓的民粹主义，这是两位来宾提的。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西方的民主和台湾的民主都跨越不了这样子民粹主义的难关呢，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可能就会更加的暗淡了。好了，今天的海峡论坛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先生，更感谢是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